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下面请听文章，题目是《修炼中放下自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从刚懂事的时候就很向往修炼。1998年，我的一位邻居告诉我，他在学法轮功，说很好，让我也来学。我向他借了几本书，从此走入大法修炼中。我看大圆满法，学会了动作，第一次把四套功法连起来做，师父就给我灌顶。回顾这20年的修炼，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看护我，点化我，鼓励我。我的每一步提高都倾注着师父的慈悲，仰望师恩，无以为报。只有精进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第一部分，到临近乡村讲真相。我刚走入大法修炼时，由于工作很忙，自己学法的时间很少，所以那时我最看重的就是参加集体学法练功，会克服一切困难去参加集体学法练功。2003年我女儿面临高考，我去给她做了2个月的饭，两个人的生活比较简单，我抓紧时间把师父的讲法系统地学了几遍。在学的过程中，师父不断地点悟我法理，几句话在我脑中印象深刻，如师父在《经济要旨》中的融于法中，还有真修正实法等。我知道师父是让我思考，让我提高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中萦绕的都是这几个问题。由于提高的慢，悟性上不去，师父就把我放入融于法中的真实情景中，让我去领悟。一天，我发真相资料回来，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进入一种美妙的情境。我心里明白，那情境就叫融于法中。在我的心里，世间的一切一切都没了，只有大法和我。我被法包容着，怎么感觉自己都是在法中？那一刻，我感到极其幸福。至此，我明白了，在那邪恶残酷的迫害环境中，只有放下自我去救度众生，才是融于法中，才是真正的修炼，才能证实大法的伟大。那时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方式主要是面对面讲和发放真相资料。我是上班族，我就利用星期六日的时间和其他节假日时间，和同修结伴到较偏远的乡村去讲真相。路途近的好走的地方留给不能出远门的同修，公路沿线的村庄我们就坐公交车去，但大多数村庄不通公交车，就骑自行车去，有时翻山越岭还得扛着自行车爬山。师父叫大法弟子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们就听师父的话。虽然当时迫害大法弟子的形势很严酷，但我们的心态很纯净，只想着快给世人讲真相，救度他们。每到一个村庄，我们先在村边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世人明真相得救度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农村人有坐街的习惯，老弱妇孺都喜欢坐在一起唠家常，我们就坐在他们中间和他们唠嗑，然后引入讲真相的正题。淳朴的农村人一般都能接受真相，乐意听我们讲。有时带的真相资料护身符少了不够用，没拿到的村民还要叮嘱再给他们送来。除了白天讲真相以外，还不定期的夜晚到乡村去发真相资料。九篇共产党发表以后，为了尽快的让世人看清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解体这个恶魔，我们要大量的制作酒瓶，发酒瓶。那时候夜晚送资料，我几乎跑遍了我们县所有的乡镇村庄，尤其是在寒暑假期间，有更多的空余时间，我就大量的发真相资料，让那些常年在外的人能够看到真相资料，明白大法的真相，得救得度。我们这里是北方，有时11月份就开始下雪，整个冬天雪都不化，给夜晚送资料带来相当的难度，有时天黑路滑，一夜要摔好几跤， 同修们都正念很强，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发放，在师父的保护下从来没有摔伤的。有时路远的地方要发一夜，天亮才能返回来。遇上星期一早上我要上班，急忙回家洗洗脸换换衣服吃几口饭就赶快走了。第二部分，向西部西南部省市打电话讲真相，世人争三退。近几年经过同修们的不懈努力，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讲真相的方式也多起来了。我又开始用手机讲真相救众生。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了西部西南部省市的地形和北方不一样，大部分地区是起伏的丘陵，有的地区高山耸立，除了几个大城市外人口居住分散，同修们讲真相不容易，世人听到真相更难。那里的世人被邪党毒害得相当严重，邪党的宣传灌输扭曲了人们对事物的正常认识，强迫他们把自己勤劳致富的所得归功于邪党。谁家勤劳致富了，当地政府就强迫他们在自家的院门上插上邪党的血旗，意思是在党的领导下他们才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看到那样的情景，我的心很沉重。从法中明白，救度众生才是大法弟子来世的誓愿。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从那以后，一个问题始终在我脑中浮现出来，那一方的世人怎么办？怎样才能让那里的人们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福音？我想到了手机，发挥手机讲真相的长处，给那里可怜的世人讲真相，救度他们。这也是这几年我一直用手机讲真相不懈怠的动力。每当我想放松时，那情景就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从心底发出我要救他们，我得救他们的念头。于是我又奋力前行，我购买了四部手机，三部拨打语音电话，一部给说话要三退的世人发信息，核实姓名，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和世人沟通。还有三位同修和我一起做这个项目，我们一个星期出去四个半天，我每次出去手机上都有十多个甚至二十个左右的录音文件，每个录音文件几乎都有人说要三退。我把这些录音文件在电脑上细听，把其中要三退的人的名字和他要退的组织记录下来，下次出去再发信息过去与要三退的人核实姓名。我尽量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完善，因为那里的世人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是很不容易的，也可能有的人这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当然把这一切做好是很费时间和精力的，师父把正法进程推到了这一步，虽然他们被邪党毒害得很厉害，但是世人一听到大法的福音，他们生命明白的那面就起主导作用，都踊跃三退。有时打开一个录音文件，听到的是几个人在争着三退，从开始一直说到最后，男女老少的声音都有。一般在电脑上听完登记好这样一个录音文件得一个多小时，给几十个人回馈三退的信息最少也得半个小时左右，这样一天里的时间很紧张，总是觉得不够用。我就把衣食住行这些日常琐事简单化再简单化，师父也在加持我帮助我。这两年里老伴一直被他兄弟叫去帮忙，中午晚上基本上不在家吃饭，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就把师父给我安排的环境利用好，除了学法练功，我就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救人中去。有时眼睛看了手机看电脑，看了电脑看手机，实在疲劳了，耳朵也听麻木了，真想休息几天。一想到师父为众生的巨大付出，一想到还有那么多的世人被邪党毒害着，没有明白真相，没有得救，一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什么疲劳等等通通烟消云散了。这几年不管有多少困难需要克服，我都是认真地把世人说要三退的电话回馈过去，核实名字 做到实处。所以那一方的世人知道，他在语音电话中三退是有人管的，确实能帮助他三退。所以人们也很珍惜接听语音电话三退这个机会。有时在录音文件中听到，当时的场景人很多，还有人在主持人们三退呢。这个主持人先告诉我有多少人退档，后面的人们一个一个报出自己的名字，数一数名字和他们数的数字相符，然后再告诉我有多少人退团，有多少人退队，然后又一个一个说自己的名字。有时能听到有人在大声说明自己退自己的，不要代替别人退，还有询问怎么帮助别人退档的。都是非常明白的生命，如此认真地对待三退。我每每听到这些，都真切地感受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早就给我们铺垫好了，安排好了，我们只要有救度众生的心去做，师父就把巨大的威德给我们。在师父的加持下，近几年我通过语音电话劝退的世人每年大约都在万人以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融入整体。随着修炼时间的增加，师父点悟我要扩大容量，要融入整体。一段时间里，我总是看到一个场景，一座孤峰，壁立万人。我站在山峰的顶部，但山峰的顶部非常小，只能容下我两只脚。眼看周围没有别的山峰并行，什么都没有，没有生气，连只鸟都没有，孤零孤立。后来我悟到，师父在点悟我，大法修炼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不想着整体，不想着他人是不行的，得把他人，得把整体装进心里。回顾以前的修炼，我确实对整体、对同修想得很少。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得法比较晚，走进大法时，我弟已经有好多人修炼了，有十一位还参加过师父广州的讲法班。我在心里敬重他们，对于我自己，我觉得只管修好自己就行了。整体意识淡薄，切磋时只是默默地听，努力地去理解，从不说话。不说话的原因是一大堆人心在挡着，首先是怕说的不合适伤了协调人，怕不在法上被同修笑话，怕同修们说闲事，还有事不关己等等思想。这些执着心的根源都源自于一个自我，我把自己严严地包起来了。我感觉到了我的修炼状态真是不对，正如我看到的情景，孤零孤立的山峰，孤零孤立的我。明白这些后，真是觉得汗颜，真是愧对师父。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多年，却不懂得怎么修，学了这么多年的法，却有好多言行游离于法外。师父在《精勤要旨·佛性无漏》中教导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去掉这些执着人心，按照大法去做，放下自己，去关心他人，关心整体。我有了要修炼的愿望，师父把我的心胸扩大了。2008年2009年间，我弟有两三位大法弟子被旧势力下狠手迫害，身体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一位同修的乳房烂一个大洞，家里浓臭味扑鼻，严重影响到了同修做三件事。面对同修的处境，我放下了自己，把同修的事放在了前面。尽管同修家味道很大，我们不管这些，我们把我们的学法小组搬到他家，和他一起学法切磋，发正念。这位同修的正念很强，忍着疼痛和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虽然同修还是被旧势力迫害走了，但我却明白了一个理，大法弟子一起来世间，主师正法，我们是一个整体， 我们只有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旧势力才干扰迫害不了我们。去年夏天，我们学法组的夫妻俩同修，男同修一天突然感觉身体不适，辗转去了外地医院，只有我们学法组的个别同修知道此事。三四天后我得知此事，但是近况谁也不知道。我感觉旧势力想把他们和整体隔开，和大法弟子隔开，用心险恶。我知道这位同修正念很强，给一些敏感部门的好多人讲过真相，劝过三退，在他们那里有些影响。我想绝不能让旧势力用迫害大法弟子肉身这种形式干扰阻挡世人明真相得救度，我得马上去看他们。我联系了几位协调同修和其他同修，第二天一大早驱车去看他们。女同修一见面就说，你们可来了，快和我们切磋切磋吧，我们都不知道咋做了。由于我们形成了整体，共同提高认识，师父为我们做主，邪恶生命被清除了，同修很快出了院，走入整体，通过大量学法很快康复，又走入救人的洪流中了。有时有一些牵扯到整体提高、整体安全的大问题，例如病业问题、色欲问题、手机安全问题、如何发好正念问题等等，我也会找协调人坦诚地和他们交流自己的看法。如有需要和同修们切磋的，我就参与其中，配合协调同修，尽量使大家都能谈出自己在法上的认识，落到实处，不白白地浪费同修们的宝贵时间。在这过程中也会有触及人心的地方，也会有认识相左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往往都是要我找到执着，去掉人心，在法上提高的时候。2016年我地的公安警察、国辖各单位领导、各乡镇领导、各乡村的村长、书记登门收集大法弟子的信息、照相、录像、登记手机号码、追问还练不练功了等等。我当时的认识是，这个事刚刚出现几天，全县的大法弟子应该及时的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操控这件事的旧势力邪恶生命。这事不是师父安排的，是旧势力强加上来的，我们不承认。这不仅仅是针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更是操控世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毁世人、毁众生的。我们是大法弟子，我要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正好协调人召集了一次各学法组、各乡镇协调人的切磋会，我借机和同修们交流了自己对此事的认识。由于同修们都是在自己的境界中在法上悟，有同修认为一有事就发正念是怕心，应该找怕心，也有协调同修认为我说的太高，发正念的事就这样没达成共识。这之前切磋注意手机安全问题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有同修认为强调注意手机安全是怕心，是正念不强。当提出参加法会小组学法禁止带手机时，有的同修的表情是嗤之以鼻，认为太过了，我也陷入了沉默，不知该咋办了。有时问及身边同修对这些事的看法，同修认为这是对整体负责，对同修负责，对世人负责，没错，建议我看看自己做事的出发点。我向内找自己，出发点没有错。同修又提议，你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不易觉察的人心沉在其中。我仔细过滤这些事的点滴，发现确实有人心，有一颗急于求成的心，一颗要改变别人的心。我认为注意手机安全的问题是大事，这事不仅仅是大法弟子个人，它牵扯到整体和他人安全的问题。认为这么重要的问题，这么紧迫的问题，大家都应该迅速认识上来，而且有所行动。根本没有去想学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其实说白了，我根本就没叫人去认识，只是叫人去认同。这么强烈的人心，这么强烈的自我，怎么能不被触及呢？这时我才明白，只要你有人心，有执着，不管你认为做的是再好的事，师父也会把你的执着心给暴露出来，让你去掉。因为我们修炼永远是向内修，提高上来， 而不是改变别人，提高上来。你在和别人斤斤计较的同时，你的自我是强大的，你根本就不可能提高上来。这时我想到了两个词，包容、圆融。无论是包容也好，还是圆融也好，古人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必须扩大我的容量了。师父让我想到这两个词，是对我的点悟，这是我努力的目标。第四部分，圆融整体，默默补充。今年自七月以来，我现又出现了警察上门骚扰大法弟子的事，照相、录像、录音、索要电话号码等。有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不配合警察的要求；有的警察就着便装，扮成各部门的人，编成套的鬼话，骗大法弟子开门。针对这种情况，我和几个同修编写了真相不干胶内容，向当地民众揭露警察的恶行。同修们正念正行，从各乡镇到县城，大街小巷都贴，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清除了邪恶。旧势力不甘心，又操纵公安局领导命令小警察去查看街头的监控录像记录，企图迫害大法弟子。和协调同修切磋，让同修们发正念的事，同样没有达成共识。我明白，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要修炼的，摆在我面前的事就是我应该去做的事。我的心很平静，我想到我应该圆融整体，同修们没有做的事，我应该默默地把它补充好。有些事是很紧急的，等同修们认识一致了再去做，恐怕已经时过境迁了。我盘腿立掌发正念，彻底解体操控公安警察迫害大法弟子，想毁掉这些世人未来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我被巨大的能量包容着，此时我感觉我的能力非常的大，小小的邪恶算得了什么，真是微不足道。我知道我做对了，师父在加持我。一个大法弟子在法上要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大法的力量无所不能。小组学法时，我和小组同修切磋此事，同修们认为绝不允许另外空间的邪恶操纵世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毁世人，应该正念清除。那些妄图迫害大法弟子的事烟消云散了。在这几年的修炼中，我深深地体悟到自我这东西很顽固。古人说敞开心扉，扉是什么？扉就是门。自我却不让你把你的心门打开，他要关闭你的心门，他要独占你的心。你只有把自我从心里驱逐出去，才能打开你的心门，他才能进去，整体才能进去，众生才能进去，宇宙天体才能进去。给师父叩首，谢谢师父。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同修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风风雨雨我走过了20多年的修炼历程。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师父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今天仅就我在修炼中如何把同修都当作亲人对待的点滴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1999年江魔头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后，一时红色恐怖让人喘不过气来，同修见面都不敢说话。我虽然也有怕心，可是我想自己在大法中脱胎换骨，深信受益了，我要把大法的美好让更多的人知道， 揭露邪党的谎言，找回同修。我就去同修家交流，路上遇见的就请同修到家给他们放维火等光碟，这样陆续有几位同修走回修炼中。同修要做资料救人，缺少资金，我就从家里不多的积蓄中拿出了5000元钱，另一位同修也拿来了5000元，建立了一个资料点。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使我几次在公交车上讲真相时遇到不相识的同修来我家学法，使我们形成整体。一次我在公交车上和一位老人攀谈起来，他问我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快70了，他说一点不像。我接着说，我原来身体特别不好，浑身上下都是病，严重时得孩子他爸背着上下楼。我又说，我现在20几年没吃一片药。他惊奇地问，怎么好的？我告诉他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这时对面的一位男子听见了，立即起身，走到我面前，微笑着小声说，大姐，我想求你点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想借点东西。我凭感觉立即知道他是同修，我说，下车再说。我到站了，他随我下了车，我们简单的交流了一下，他说他是外地来的，看不到师父的经文，我答应给他送，他很激动，感谢师父。后来我给他和他妻子送了好几年大法资料。2015年的冬天，一天也是乘公交车，快到站，我从座位上离开，刚走到车门口准备下车，可是不知何故突然转念不下了，立即转身想回原来的座位。由于车上人不多，坐在我对面的一位与我岁数差不多的一位女士快速坐到我原来的座位上了，我就扶着把手站在她的身旁。她说，你坐你坐。我说，你坐吧，没关系，我马上就下车了。她不好意思地说，我腰椎间盘突出，腰疼。我说，咱俩一样，我以前也是。他睁大了眼睛吃惊地问，怎么好的？我告诉他，练法轮功练好的。我就跟他讲真相，他小声地说，我也练过。我问，怎么不练了？他说，不让练了呀。此时我很兴奋地说，师父没放弃你，还管你。他说，真能管吗？我说，真能管。我就讲了真相。我到站了要下车没下，我说，遇到你了，这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呀。他激动地紧紧地拽着我的手不撒开，我就随他下了车，在冰天雪地中我们聊了许多。原来他练了3年法轮功，怕被迫害，书也教了，去信佛教了。他提到练功点的同修的名字我都认识，太好了，真是久别重逢的感觉。他要我去他家，我就跟他去了他家，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地叫他练功，因为多年不练他都忘了。后来我有几次去商场花了100多块钱给他买了音质好的随身听，我经常给他送师父的经文和明慧周刊，他高兴地告诉我，他不吃药了，腰也好了。他老父亲90多岁了，在有生之年也得了法，老人特别爱听师父讲法，并且一针一线地把开了线的大法书缝好。10年前，一位同修被绑架要请律师，虽然我退休金不多，可我第一时间送去3万元钱。我想，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同修回家得知后很感动，几年后非要把钱还我不可。他说，我造成的损失不能叫同修替我还。他也感动了我。多年来，哪位同修过关宵夜要到我家里来，我都热情地招待食宿。一次国姐同修的女儿来电话说，我妈妈犯高血压了，不吃药，到你家住几天行不？我立即回答说，行。我为他的正确选择而高兴，他没把妈妈送医院，而是送我家。我们一同学法，一同向内找，一同去讲真相， 在师父的加持下，国姐的身体一周后就恢复了正常。第二部分，帮助同修也是在修自己。每到逢年过节，我就买些米面、水果和衣服，带上钱去探望我认识的被绑架的同修的家人，让家属感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虽然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环境中，可我们都是心里想着别人的人，是为他的，让亲人们感到温暖。去年过大年前，我去离我家几十里的一位同修家，他被邪恶判刑多年，仍在狱中。他妈妈十多年前去世了，妻子为生活忙碌着，家中只有82岁的老爸爸。老人原本是一位很体面的教授，可是当我见到他时，他神志恍惚，棉睡衣还是十几年前的，钱大金已经破成一条一条的了，可还在穿着。屋里东西乱七八糟，以前那整洁美观的家已经荡然无存。一问得知，老人因为买保健品上当受骗，家中连买水果的钱都没有。我就开导他，今后一定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一生幸福平安。他还没吃饭，我打算帮他做点，可打开冰箱，异味扑鼻而来。我一看，几年没收拾了。我简单的帮他做点饭吃了，然后开始清洗冰箱。但他看到洗出的一盆一盆的脏水，很过意不去，连连说谢谢。我流着泪说，我来晚了，真的对不起。用了近两个小时清理好了，我打算立即去商场买一套衣服给老人。可后来人心冒出来了，一想他有儿媳妇，我要给他买了，他儿媳妇有看法怎么办？我就去找到他儿媳妇说了来意。我说，我们是修炼的人，我们要把家里收拾干净，否则过年了别人会怎么看，我们不能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我们交流了很长时间，我约他年前回去收拾家，他欣然同意了，并说，咦，我时间紧，衣服你就去买吧。买衣服看起来是件简单的事，可是过程中暴露出我很多的人心和不好的东西。衣服买好了，很理想，是一套蓝格子的棉家居服，质量很好，实价近200元。要送去时，我想，我送去了，老人的家属知道了，再有想法了，怎么办？我就去和他家相处几十年的，像女儿似的一位同修家。他一脸严肃地说，我不去，你自己去吧，再说也不是我买的。我说，就说你买的。他说，那不行。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你不去帮助不说，就叫你干这点事儿，你都不干。师父在《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经文中说，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到家后，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我这是干什么呢？是修炼吗？刚开始一念很纯净，可后来翻出来了很多肮脏的人心，人家当然不能撒谎了。同修拒绝是让我修的，几十年自己在大染缸中形成了一套常人的习惯思维方式，就是你做什么好事时，就怕别人从不好的方面想。这次我找到了，表面是怕心，其实是自己还有色欲之心没修去。我还找到了干事心、争斗心、妒忌心、在别人之上的心等等许多的人心。不好的物质解体了，心里轻松了，我决定怀着一颗纯纯净净的心，自己去把衣服送给老人家。当我思想上符合了法的标准时，师父就安排女儿也一同去了。女儿主动对我说，妈妈，我陪你去，去年不就是我陪你去给大爷送去的200元钱吗？当老人穿上新衣服时，激动的手不停地摸衣服，眼泪掉了下来，连连地说，谢谢。我说， 这都是应该的，是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我姐姐生病，初二要去南方探亲，家中的事情确实很多。我想再忙，就是家中的活不干，同修家一定要给收拾好，绝不能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几天后，老人的儿媳妇，她也是同修，和我一起把老人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还有些活没干完，可儿媳妇开心地说，咦，我今天还收拾出瘾了，越干越爱干，以后不用你来了。我又去市场买来了漂亮的脚踏垫，看到老人焕然一新的家，我的心里宽敞了许多。多年的修炼，我体会到，大法弟子人人都是协调人，没有人告诉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只有以法为师，在法上悟，只要是修炼、证实法、救人的事，我都义无反顾地去做。我多次背上同修电脑，乘几十里路的公交车，请同修装系统。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我都及时给同修送所需的东西，协调一些事情。过程中，我像一只快乐的春燕，乐在其中，没有苦，只是升起感恩师父的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每当同修感谢我时，我就发自内心地说，千万不要谢我，这都是应该的，我做的事情都是在给自己做，在走自己修炼的路，没有一样事情是给别人做的。当孩子们给我过70岁生日时，我说，我有一个重要更正。大家忙问什么更正？我说，今天不是我70岁生日，而是17岁生日。大家鼓掌欢笑。我接着说，我现在比17岁时身体都好，我15岁就得了伤寒病，身体虚弱。孩子们纷纷说，您比我们都强，比我们走路都快。是啊，大法使我脱胎换骨，每当想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大法将我的生命重塑，温暖着我的家人，我都抑制不住激动，感恩的热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今后我要加倍珍惜师父给我延长来的生命，加倍珍惜师父给延续来的证实法救人的宝贵时间，修炼路上更加精进。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
下面请听明慧法会文章，我用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作者是辽宁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1日。我是一名小学老师，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一直稳健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借第15届法会之际，把我在修炼中证实大法美好的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由于初次投稿，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守心性，拒收礼。在当今这个社会，什么都用钱做交易，做家长的都想让孩子在学校能得到老师的照顾，就给老师送红包，送礼品。我是修炼人，当然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作为一名老师，我深知责任重大，不仅要让孩子明白真相，还要用我的言行来证实大法的美好，彻底消除家长因受媒体的造谣宣传而对大法产生的误解。我用大法法理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不但教好文化课，生活上我也细心地照顾孩子。孩子有感冒发烧的，我就给孩子烧开水吃药，有肚子疼的，我就用暖宝给孩子暖肚子，冬天给孩子烧热水喝等等。 我的做法终于感动了家长们，家长们都知道我是修炼人，从我身上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消除了对大法的误解。家长看到我对孩子太好了，每到教师节就送给我红包礼品，都被我谢绝了。看到我对孩子的付出，他们非常想表达他们的心意。有一位家长提议让每个学生家长拿出300元钱给校长，让校长把钱转交给我，被校长拒绝了。校长说，我们这位老师是不会收的，你们拿回去吧。这事是后来听领导说的。还有一位做销售工作的家长到学校找到我说，总公司奖励我们分公司一些酒，都是坛装的，在本地是买不到的。我知道您不收礼，但这酒确实不是我花钱买的，您就收下吧。您教了孩子接近6年，平时还自己拿钱给孩子买奖品，夏天给孩子买雪糕，这些年您对孩子的付出，我们做家长的太感激您了。老师，您要不收，我心里过意不去。当然，我还是婉言谢绝了。这位家长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能遇到像您这样的老师，我敬佩您，你们学校真是一块净土。我说，因为有法轮功这块净土，才有我们学校这块净土。从孩子入学时，家长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后，纷纷想给孩子转学，到后来对我的敬佩，我用自己的言行捍卫了大法的尊严，证实了师父的伟大，让家长感受到大法的美好，这一切都是大法赋予我的，都是师父给予弟子的。修去名利心与妒忌心。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强的名利心。今年学校评选优秀教师，按工作成绩我是优秀的。有一名年轻的女教师哭着找校长要当这个优秀教师，校长做不通别人的工作，最后找到我，让我让出优秀头衔。我已连续3年让出优秀教师的头衔了，这次校长又找到我，我什么也没想就同意了。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就给同事讲了这件事。同事说，你就不应该让，那位老师平时不好好工作，还想要当优秀教师，就不应该助长这种歪风邪气。当时觉得同事说的对，不应该让。第二天去教务处又给副校长说起这件事。副校长说，某某，咱学校就你一个人最累，班级成绩又突出，只有一个优秀都应该是你的，你总是把优秀让出去，现在进职称没有优秀一票否决，而且这几年你连一个优秀都没有，我觉得对你不公平。我也觉得副校长说的有道理，真不应该让出，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回家后，我和丈夫同修交流此事，丈夫在法上与我交流，提醒我说，世尊在转法轮中说，举个例子，有一天单位分房子，领导讲，缺房住的人都过来，摆摆条件吧，讲一讲个人如何需要房子，各说各的，那人不吱声。最后领导一看，就他比人家都困难，房子应该给他。别人说，不行，房子不能给他，得给我，我如何缺房子。他说，那你就拿去吧。要叫常人看，这个人傻了。有人知道他是练功人，就问他，你练功人什么也不要，你要什么呢？他说，别人不要什么，我要什么。其实他一点都不傻，相当精明。恰恰在个人切身利益上就这样对待，他讲随其自然，让我考虑自己该怎么做。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我为什么跟别人讲让优秀这件事，因为没有放下这个名，名的背后是什么，是利。有优秀就有资格进职称，进上职称就可以每个月涨600-700元工资，一年就是7000-8000元，而且是永久的，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自认为名和利都放下了，平时觉得把钱财看得很淡，名看得很轻，还总跟别人说，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可在真正的名与利的考验下， 我并没有真放下，我找到隐藏很深的名利心，知道在这方面我只修了表面，没有真放下。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人的修炼就是最大放弃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为什么这件事情看这么重？是因为你在头脑中所想的、所执着的、所看重的这件事情就是一堵墙，是离不开人的一堵墙。我把隐藏很深的名利心挖出来，现在认识到解体它、清除它，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真正修去它。师父要我们就是要修成先他后我的觉者，在工作中我要做到最好，在名利面前做到随其自然，得到与否心中都平静似水，处处用真善忍要求自己，让同事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讲真相救世人。刚开始讲真相只限于发彩信和小册子，后来我们地区推广手机讲真相之后，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也开始试着用手机讲真相。第一天由于紧张，再加上第一次直接和对方通话，不知道说什么，就事先写好纸条，接通电话后就按照纸条上的读。尽管当时说的话语无伦次，答非所问，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竟然劝退了九人。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2014年7月23日，同行的几个同修中，我劝退的是最多的，那种喜悦无以言表。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鼓励弟子要走出来。从那一天开始直到现在，我一直坚持着用手机讲真相救众生。我们学校有个规定，家里凡是有上高中的孩子，老师们中午可以提前回家给孩子准备午饭。我每天事先把上高中的孩子安顿好，就利用中午这个时间，独自一人到学校边的山脚下打真相电话。其他季节还好，北方的冬天寒风刺骨，站在山脚下，常常脚踩厚厚的积雪，一站就是两个小时。有时候还忘了看时间，错过了上班的时间。等跑到单位时，大门已经锁上了，没有手机联系保安开门，只好站在大门口等待。当回到办公室后，用热水洗洗冻得发红的手，就开始上课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整整四年过去了，中午基本没吃过午饭，也不觉得饿，心里想的就是多救人。工作日我每天至少挤出两个小时打电话，周末的时间比较宽裕，我就上午学法，下午出去打电话，一般每天都坚持两到三小时，最长时间能打四个多小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四年的时间，我劝退的人数至少有16000多人。哪里来的毅力和动力呢？我知道是师父的加持，大法的威力支撑着我不断的精进。在单位里，有一次就我一个普通老师和学校几个领导在烈日炎炎下拔草，学校后勤主任说，还是练法轮功的不怕热，我就佩服练法轮功的。我经常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用自己的言行证实了大法的美好。这样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就很容易接受。学校里的人除一人因病去世外，其他人全部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注意实修。作为一名教师，我从小学的是党文化，现在教的是党文化，所以党文化的东西在自己身上特别重，说话语气不仅强势，而且特别难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学生有错误，也用一种党文化式的语气训斥。这种脾气，党文化的东西一定要修掉。几十年来，党文化的思想根深蒂固，只有多学法，学好法，在大法中实修自己，届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党文化思想会越来越弱，直至消灭殆尽。现在我不发火了，常常提醒自己是个练功人，要保持一种慈悲祥和的心态。遇到不写作业的孩子，我会鼓励孩子把作业写完，与孩子多谈心，让孩子们感受到练法轮功的老师真好，法轮大法好。我在修炼中还有很多要去的心， 如怨恨心、妒忌心、显示心等等，这些都是我修炼路上的绊脚石。我会精进实修，让慈悲伟大的师父少操心，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谢谢师尊何时，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